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主导文，我原来没有这么想过哈。说当我在不断的来思想主导文的时候，对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让我来重新领会神的恩典。那上次我们讲到说免了我们的债，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许牧师的讲道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途径。有时候是主耶稣帮助了你，或者是你看着基督徒很好，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来的，但是最终都要走到一点，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本相。就像上次我分享的那个，就是要免了我的债是在先哈、啊。我们的信仰最大的一点哈、啊，就是关乎救赎的。当我们越认清楚自己的话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越在神面前越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越知道神的恩是多么的浩大。就像保罗，他是一个那么敬虔的一个法利赛人，我想他在那个犹太人的这种教义当中，或者那个律法当中，他一定是行为规范一定是很好的哈。但是呢，他最后当真的认识了主耶稣，在主里边。越发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却心里发出了一个可能我们都不可思议的一个想法：这么好的一个人哈，又那么热心服侍的一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罪魁已经很了不得了哈，他还是罪魁中的罪魁。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那个罪不关乎大小，而是我们在主面前，他的圣洁面前，在他的这个救恩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罪魁当中的罪魁，可以说十恶不赦的人当中的罪不能赦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是我们不是一定要敲打自己，把自己说的自己多败坏，而是在神的面前，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越认识神，我们就越知道救恩。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主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接下来他才提到说，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是在我们赦免人的这个体认神义恩赦免的之恩之前哈。之后才是赦免人的罪哈，这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先后认识次序的，因为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哈，我想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当我想到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生当中都觉得很好，没有人伤害我，我也没有存在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其实不仅在人际关系当中，就是自己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我们跟儿女的这么亲密的关系当中，其实这种赦免哈也是常常会出现的。那我们现在有关于很多哈，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就这个不能饶恕这个伤害哈，我们也在这些越来越多，特别在近几年这个关乎。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辅导这样方面的时候，就越来越揭示说，这个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伤害，会对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些行为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会带来今天的某种的情绪方面的一些残缺哈，都跟那个伤害有关系。那就越发显得这个饶恕是多么的重要哈。现在关于饶恕的方法是很多的哈，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自己就觉得从主导文再来看这一点的时候哈，让我觉得这个赦免哈，真的是关乎我和神之间的事情。那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在大家非常熟悉，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的21节。这就讲到这个欠债的这样一个，我再读一遍哈，你们仔细听，可能你们都很熟悉。但我在读的时候呢，那个场景呢，确实还是挺让我挺震撼的哈。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那时彼得上前来问，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拿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个人就俯伏地拜他说，主啊，宽恕我吧，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给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看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我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了监里，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众同伴看见了他所做的事情，就忧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不是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送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这样待你。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哈。我想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哈，用了一个特别夸张的一个对比哈。一个人是欠了一千万两，一千万两是不要说两千多年以前耶稣的时代，一千万两银子哈，就是在今天要把它算出来，可能也都相当于一些小国家的一个国库的钱哈，很多很多的钱。在另外一个圣经版本当中说，这个六他把它折算成每日的工价哈，他说这个相当于多少呢？他说相当于一千万两，相当于一个人六千万天的哈，六千万天的工资。六千万天是什么数字？六千万天可能一生一世都不够哈，六千万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所挣的钱是差不多一千万两。那十两的是多少呢？就是一百个工作日所工作的时间所挣的钱。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用了一个这么强烈的一个数字，一个人怎么可以欠这么多钱？他没有讲理由，他就说一个人欠了他主人这么多钱，这个钱呢多到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地步，他世世代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完的这样一个地步啊。但是这个人来到他的主人面前的时候，他恳求他说，他还说我还可以还清你。证明什么呢？其实他并没有认清楚他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他还认为说我还可以还清啊。所以但是主人知道他没有力量还，根本没有力量还，所以是主人自己动了慈心，他并没有说还你一点时间你慢慢还。就像我们今天美国欠债的时候，明明还不清楚，但政府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次呢就是用小小的一笔，好像还本金一样，还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还，能还多少还多少。主人还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怜悯，主人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他就是把自己卖了，把所有的卖了，也没有办法偿还这笔钱。主人心里就动了，看他可怜，就动了一个慈心，就把他的债给他免了。哇，那你想免债容易哈，但是这一千万两的银子对这个主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笔的一笔收入就消失了呢？主人没有这么想，主人心里就是说怜悯他，因为主人就把这么一个巨大的债务，等于说他要丧失这一千万两的损失，就放在这个人的身上，赦免了他的债，赦免了他的债。这个恩典哈，大到可能就像这个钱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恩典大到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呢，另外出来的时候呢，就他有人就欠了他一千万两，十两银子哈，这欠这一千万两的十两银子，他就抓着他不放，把他打了，而且。这个人恳求的那个恳求啊，跟他恳求他的欠债的那个主人的恳求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没有，你看这两句话哈，没有增加一个字，就说他同样都是说 你求你宽恕我吧，我将来会还清。但是这个人对这个人是毫无怜悯啊，不仅打了他，还把他下到监牢，他有权利把他下到监牢哈，让他还清了再出来哈。所以在这个两个比喻当中就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何以得饶恕一个欠我们债的人呢？不管是欠十两还是1000万两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不共戴天啊，就这个仇大到一个地步呢，不共戴天都不能在一个天底下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仇恨哈，我们可以描述那个冤屈那个仇恨得有多大呀哈，不要说十两哈。那我们今天如何能够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呢？我们不要说去那个不共戴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得罪我们的人，真的是让我们耿耿于怀。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就一肚子怨气，想到他可能不是说要生死的这样一个哈，但是我们心里确实积压了很多的不平，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毒。对某些人，我们想起来就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对，这谁刚才讲了哈？我妹妹刚才说哈，6000万天相当于是多少年呢？她说这个数字大概
6.4万年，
16万年，就是这么大一笔数字哈，那根本16万年是什么概念？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能想象，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主让我们看到的，我们饶恕人的原因哈，并不是说这个人配得饶恕，他欠了钱他就应该还，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说他应该怎么来还，怎么饶恕，或者我应该怎么放过他。神直接用了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债务的对比。如果今天是这么大一笔钱，16万年你才能还，你不知道有没有世世代代哈。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今天我欠神的债是欠了这么多。怎么都没有办法还，唯一的就是我只能跪在我的债主的面前说，你怜悯我吧，我没有任何的一点可能能够让你能够赦免我，我只能说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天一天慢慢的还。但今天他饶恕了我的时候，我应该如何体会这个恩典呢？这个哈，成了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这个，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我们牧师讲哈，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这是我们重生得到生命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也是成为我认识我的是多么多么的败坏，罪人当中的罪魁。今天是神无限的恩典，把我从这样的一个罪债罪16万年的这样的一个欠债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我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态度的感恩呢？那这种感恩除了我们说我回报神，我把自己，上次我讲说我把自己，哎呀，他像那个妇人哈，他用那个膏抹耶稣的脚，趴在他的脚前去亲吻他的脚，这样一个态度表明我们对主的这样一个饶恕的感恩的话，同时也表明在我们怎么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身上。这里用了一个特别严肃的哈，神怎么说呢？他说，难道你不应该向我怎么饶恕你？难道你不应该向我怜恤你？你这样的去联系你的同伴吗？你不应该这样的，就是像我一样去怜恤你的同伴吗？所以他没有讲这个银子的差别的多少，而是讲到那个主人赦免的那种胸怀，那个心。那个你得了这个恩典，你就应该体会那个欠债主对你的赦免的这样恩的，你应该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胸怀，他的这样的一个赦免去对待你的同伴。这个就是我们救赎过程当中我们得了这个恩典的应该理所当然的一个表彰。所以他接下来就说了一个特别严重的哈，他说如果你不这样的对待，这样的处理哈，如果你怎么说呢，我看这一句话说，你们若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的话，你的天父也会这样对待你。 就说你怎么对待那个人，后来他又被抓回监狱去了哈，因为他不饶恕别人，那神也就没有要再饶恕他了哈。有人就说，那因为这样我就失去救恩吗？或者因为这样我就会神就不饶恕我的罪了吗？这个问题哈，有很多种解释哈。但是我觉得呢，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在马太福音，你那个在马太福音其他的一个地方也是这么讲到哈，他说你不饶恕人，你们在登山宝训里边哈，你不饶恕人，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神的话是说的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不是一个条件，这不是说我饶恕了别人，天父在饶恕我，而是反过来说，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试验，试验什么呢？试验我们对神的这个赦免之恩应该当有的一个态度。就说如果我真的是觉得我被神赦免了，我是一千万两银子神赦免了我，那么我今天我领了这么大的恩，成了我生命领受这个恩的这个生命的一个 test， 一个怎么一个试验，到底我领受了那个恩我应该怎样的感恩呢？也就表明在我怎么对待那些得罪我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一个知道自己是欠了一千万两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的债务的时候，既然被赦免了，他对人的态度哈，一定不会一样的，一定不会一样的。因为呢，他知道他得了这个恩典，是主人是多么大的一个仁慈，是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今天他成了可能。所以这种赦免不是他任何的工作功夫可以做的，完全是主人的怜悯。所以他也同样的领受了这个恩，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他也会去赦免那些得罪他的人。所以如果他不赦免代表什么呢？他对主为什么说你不赦免别人我不赦免你呢？是因为他对神知道他对他赦免了一千万两的这个恩的恩啊，并没有感恩，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恩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个恩，你怎么能够说你得救了呢？哦，你被赦免了呢？你不认为你欠那么多的钱，你怎么知道你什么叫赦免之恩呢？所以这两个，这个不是一个条件，你不饶恕别人，天父不饶恕你，而是说是一个试验，到底你对这个恩是那个感恩的程度有多少？那我觉得哈，主是怎么，神是怎么联系我们的呢？在圣经当中特别在弥迦书七章十九节，圣经上讲了很多神把我们洗白如雪呀、啊，我不纪念你的恩，不纪念你的罪过啊，什么什么的哈，很多很多地方神。如果说世界上记忆力从亘古到永远能够记着所有人的罪孽，一笔算的话哈，我们有时候人还会忘记哈，但是神如果说能够算得最清楚的，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神，而且他鉴察人的心，大大小小的罪哈，他都不能逃过他的话，如果神要记我们的罪的时候哈，从我们出生到死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哈。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呢？在弥迦书十九章他是这样说哈，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他在弥迦书当中说的。到第十八节他怎么说？神啊，有何神？弥迦书是这么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个字是什么呢？投于深海，就是说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呢踏在脚下，而且不仅踏在脚下，而且把他们扔在深海里边，扔在深海里边就叫我们叫什么，石沉大海哈、啊。然后呢，神说我从以后再也不纪念你们的罪了。这就是神对待我们像一千万两银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记人的过哈，一到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旧账一笔一笔翻出来，然后呢再来说一遍哈。神不是这样，他说爱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他不计算，他赦免就是赦免，把我们 这是多么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好的一个安慰啊。有的人常常觉得说我亏欠神，所以想到神他就害怕，说我过去做错了事神饶恕我了，但是我想到呢我还不能放过自己。但是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要赦免我们，就永远的不再纪念。但是我们要体现出来我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的恩惠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我也有这样的丰盛，有神样这样的同样的连续去连续那些得罪我的人。那我现在讲了哈，有一个这个是今天我最想讲的一点哈。那这笔债是怎么算的呢？其实饶恕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像这1000万两哈，16.4万年的那个还连不休息哈。每年都不休息，没有这整年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去工作哈，16.4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哈，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那神不是说这笔债哈就这样好，我给你一笔勾销就勾销了，是谁还上了这笔债啊？是主人自己啊，他自己的损失。如果是欠别人的话，主人还要把这笔钱自己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欠的神的这个债哈，神说我赦免了你，怎么赦免的呀？在圣经当中神有很多的地方说那个被行淫的妇人啊，来到主面前被抓到主面前，主最后给他说你走吧，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什么意思呢？当主说我赦免你的时候，这个债不是轻飘飘的就走了哈，上次我讲，而是说主都把这些罪算到他的身上，他一一的来偿还。那所以说主说成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债全归在主的身上。之所以我们能够饶恕人哈，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那个腓立门书当中哈，他说了一个这样的，当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腓立门是一个奴隶，他从腓立门是个奴隶哈，是腓立门里有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他从腓立门那里逃跑了，他是欠了那个腓立门的债，然后可能也做了一些伤害腓立门的事情，他就逃跑了。后来他跑到罗马的时候呢，就在那里信主。保罗呢就一直在带着他哈，然后但是保罗又把他送回去哈，但他跟腓立门写了一封信，就代表这个阿尼西姆写，就是为了一个好像求诉信，让他能够饶恕这个阿尼西姆这样的一封信哈，就是腓立门书。他在里面写了一个这样的一句话，他对腓立门说哈，他对那个被奴隶阿尼西姆所伤害的腓立门说，他若亏欠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他若欠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今天我们怎么能够饶恕人？一个是我们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我们的罪债都归到了主耶稣身上。今天主也跟你说，这个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为了那个得罪你的人而死的，他的罪债也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在圣经上讲哈，我们没有办法说自己伸冤，但是主哈把这一切的冤屈，他自己就变成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像一个受害者，然后呢把所有的人的罪债都扛在了自己身上。就像诗篇以前师母常讲的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神，这是神的公义，我必报应呢，神会追讨那个不义的人的公义，所以我们交给他，我们是最放心的，因为神他是深渊在他，报应也在他。但是同时呢，神对那些他的儿女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冤屈伤害交在他手里的人说，你把他交给我，我也必报答你，用他的慈爱和医治来报答你，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其实计算人家的恶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哈，不会让我们很快乐，不会像说我们算钱是，哎呀你看今天谁又得罪了我好开心啊，明天谁又得罪了我好开心啊，不是这么个算法。 而是当我们这种欠我们的债去算的时候，每一次去算一笔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那个苦毒深深的又浸泡了一次哈。所以这个对我们特别的不好。神让你赦免，也是帮助你，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他里边能够得到安慰，知道神他掌管这一切。所以神赦免这一切的罪债的时候，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两下的冤仇，欠你的、你的和欠你的人的冤仇，今天都在十字架上被主一一的都扛在了他的身上。他把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债，就是在十字架上，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债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当人接受耶稣的时候，就都被赦免。所以主耶稣的死不单单是为我死，也是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而死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的时候，这些恩典能力全是来自于主。有的人就说，这个好难啊，我知道这样对我不好，但是饶恕好难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即使说今天你有人得罪了你，跟你说对不起，其实你心里并不能真正的饶恕哈。所以神才说伸冤在我，必须是从他那里来为我们伸冤，来得安慰，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安慰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能不能的问题，完全靠我们自己，完全是不能的，不可能的。谁欠我们，不要说一千万两，欠我们一千块钱，让我们抹掉都是很困难的哈。况且那些伤害我们的，能不能？但神没有说你可以，神说把这个债务交给我吧，能不能不在你。但是有一个决定是我们要做的，可能愿不愿意，在乎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就会第一个就会想到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做不到，我做不到，就停在那儿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停在那里。但是不管能不能，今天神说了，你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我怎么连续你，你应该怎么连续人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听了神的话，就要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要听你的话，我不能。我真的不能，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可以。前两天，有一个姊妹给我分享哈，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也特别的受鼓励哈。因为她跟她丈夫吵架，跟丈夫吵架呢，他们感情挺好的，但是那天莫名其妙，丈夫就骂，平生以来骂了她，哇，这个。他一生也没有被人骂过哈，那个屈辱啊，然后呢就生气啊，其实就两个人就僵在那里哈。当然后来她丈夫觉得错了，就来给她认错，但是她心里说，这样的一个伤害怎么可以饶恕呢？当她丈夫来给她道歉的时候，她跟她说，你不用给我道歉，说你饶恕我，她说我不能，我没有办法饶恕你。因为医生也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伤害，我没有办法饶恕你。那她丈夫就走了。哎，但她自己心里哈也是很难过的哈，很难过，两个人都很难过，但是没有路，就是不能，太冤屈，太伤害太大了，就是顶在那里，我怎么可以饶恕她？甚至会想到说，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还能过下去吗？我就在想，突然想哈，甚至想到说是不是要分开这样子哈，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哈。但是他就在神的面前，我觉得他是要神的，所以在神面前就跟神说，神也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他说那我能怎么样子呢？后来他就说，好吧，主，我愿意饶恕，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过去，我还是不能，我就先搁在这儿冷战。神说也不行。那他怎么办呢？主，神就让他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说我怎么饶恕你，你就怎么饶恕人。哇，丈夫的一句话就让他这样的勃然大怒。那他想想他自己，这个什么是一个罪人，得到主没有说勃然大怒拒绝他来向他道歉，什么时候他犯了错误向主认罪悔改，主都接纳他，让他回来。 他就想到了神的这样的恩典，他就说是的，还是很难呢、啊。但是他在神面前就跟主说，说主啊，是的，你这么饶恕了我，我也求你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有力量去饶恕我的丈夫。他做了一个决定，并不是他那个恨啊，他那个伤害在心里就消失了，而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饶恕。那个力量不够，恩典不够怎么办呢？求神给。当她丈夫再来向她道歉的时候，她咬着牙哈，她真的是告诉我说咬着牙。当她伸出胳膊去抱住她丈夫的时候，她的心两个都落泪了。我想她丈夫落泪，她丈夫也说我是个罪人，她能够她太太能够这样的接纳她，让她丈夫体会到神是怎么的怜悯她。那个太太呢，去拥抱丈夫的时候，她想到的是，神啊，原来你饶恕我，也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比我的代价更大，因为你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伤痛，那个努力是多么的，多么的伟大，她就尝了一点点神赦免人的这样的一个牺牲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就觉得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哈。今天我们讲饶恕，我们讲所有的这一切，或者是我们的赦罪之恩的时候，实际上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体会这一点。当我们每次做错了，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也带领我们能够去经历神赦免我们的恩，也让我们把这样的恩能够施给别人。这就是我们的主，一千万两。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我们到底欠多少，但是呢，我今天说的就是，我们要首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我是多么的得罪了你，远远比我那些伤害我的人得罪你多的多的多的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丑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去饶恕别人。师母原来讲过哈，这个恩典哈，一个尝过恩典的人，一个尝过神恩典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恩的人。你不要想说我靠着我的行为可以怎么做，善恶好施，那都不是。真正的恩啊，待人有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体尝到神是如何的对待我。我尝了神的恩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恩是什么，我才能够用那个恩去对待别人，没有什么理由。也不是对方，我们有时候饶恕别人要找一堆理由，说啊，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是那样，有的时候一点理由都没有，就是伤害了我，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恩能够给他。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哈，就是主导文所说的，你免了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就是天父的孩子，这个到天上的时候哈，神会报答你。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债。主啊，我们常常不太记得，我们是欠了人一千万两的人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欠债的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多么的得罪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挺好的人，就像那个人说，我还有钱，我还可以还得起你，你等我还你。但是主啊，却不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已经是破产的，我们一无所事，一无可以还。主啊，当我们真的是抓着别人死死不放，生气恼怒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领受了你恩典的人，我们岂不该用这样的恩去连续像你一样去联系那些罪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吗？主啊，我们也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时候，你却说，天父啊，你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你也说，天父啊，这一切都成了， 是的，主啊，你给了我们一切可以饶恕的志愿，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个恶奴仆。主啊，有一天你跟我们说，你不饶恕别人，我也不饶恕你，而是让我们说，是的，主啊，我们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神啊，你深深的赦免了我，我无以报答，我只能真的是靠着你的恩典去行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把你的这个爱和恩典彰显出来，让人看到我是一个蒙了恩的人。主啊，我谢谢你，你的恩典有多深，我们所能够得到恩典的能力就有多大。这个不能逾越的这样的一个深渊，主啊，今天你都用你的宝血给填平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就每天当我不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支取恩典，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